我想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呐？就是花了大把时间、大把钞票，帮孩子报名了补习班，请了家教，结果成绩单发下来，那个数字好像在跟你开玩笑，哎，动也没动。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家长还有学生心里那个说不出口的困惑。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好好聊聊这件事。我们手上有两份超有意思的资料，一份是来自一位教学经验很丰富的老师，大家都叫他朱导。他在他的 YouTube 影片里面，把订正考卷这件好像很小的事情拆解得非常非常透彻。另一份资料是来自一间叫台北全真的一对一补习班，他们是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探讨说，为什么这些我们以为是万灵丹的学习资源，有时候会完全失灵。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两份资料的交集点，找到那个常常被忽略却真正决定学习成效的关键。
没错，而且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很有趣哦。大家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问：哎，到底哪家补习班比较好？或是这个家教老师到底会不会教？但这两份资料都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一开始就问错问题了。真正的关键可能根本不在于你上了什么课，而是你下课后到底做了些什么。
哎，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资源的好坏，是在资源的使用方式。那我们先从那个补习班的资料来看好了。他提出一个我觉得蛮颠覆大家想法的出发点，就是说问题的核心往往不是补习或家教有没有用。
对，他先帮这些学习资源说了句公道话。他分析说，不同的资源其实有不同的价值。像大型补习班，它提供固定的进度和系统性的考点整理，就很适合那种需要一个大环境推着走的学生。那家教的强项就是一对一嘛，能马上揪出你的盲点。如果你是想在短时间内把某个观念补强，那个效果就特别好。
等等，如果这些工具本身都有用，那为什么最后的结果会不如预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哎，这就是这份资料最精彩的地方。它点出来，问题是出在一个我们心中默默存在的错误假设，就是以为投入等于产出。我们以为只要付了钱，安排了课程，就好像在学习的自动贩卖机里投了币，然后乘机这个商品就会哗啷一声自己掉出来。但实际上，学习的过程少了最关键的那个使用者本人的加工步骤。
哇，这个比喻真的打到我了。资料里面用了一个减重的比喻，我觉得简直是神来一笔。他说，你花钱办了健身房会员，请了最顶尖的教练，就像是帮孩子报了名，但教练一周也就陪你练个一两次而已啊。真正决定你体重变化的关键，其实是教练不在身边的其他五六天里，你到底吃了些什么？你有没有自己多动？
对，这个比喻把问题的核心完全点透了。教练和课程给的是方向和方法，但最终的成果还是得靠日常的执行力。学习完全是同一个道理。
我完全懂了，这就像我有些朋友花大钱请了教练，但每次跟他聚餐，桌上还是满满的盐酥鸡跟蒸奶。学习上好像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只看到孩子有没有去补习，这个动作好像能让我们安心，却很少去关心他回家后是不是也在吃知识的盐酥鸡。也就是说啦，用一些看似努力却效果很差的方式在应付。
知识的盐酥鸡，哇，这个说法太贴切了。很多时候，学生只是把上课听讲、把题目看过去，当成学习的全部。但这些知识如果没有经过自己内化、整理、挣扎的过程，就永远只是别人的东西，考试的时候当然拿不出来用。
好，那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日常执行？那个能真正帮助我们消化知识，而不是在吃垃圾食物的方法是什么？我觉得朱导那支关于如何订正考卷的影片，就给了我们一份非常棒的健康菜单。他把订正这件我们以为很简单的事，拆解得非常有层次。
没错，他把一个看似被动的收拾错误的行为，变成了一个极度主动的建构知识的过程。他提出了订正的三个层次，我觉得这三个层次就像是从知道自己走错路了， 到记得这个路口会走错，最后进化到看懂整张地图以后都不会再迷路。
我们来看看朱导说的第一个层次，也是最浅的，大概九成的学生只做到这里就停下来的，叫做我会算这一题了。意思就是把考卷上错的题目拿起来看了答案，或问了同学老师，然后重新算一遍。啊，答案对了，好，订正完毕，下一题。
听起来很合理，对吧？我错的题目现在会了，这不就是订正吗？但这其实只是完成了修正这个动作，就像你发现衣服穿反了，把它换过来而已，你并没有去思考我当初为什么会穿反。
所以大部分学生就停在把衣服穿正的阶段。
对，
那第二个层次呢？
朱导提出的第二层就开始往内心走了，叫做我下次看到他不会再错了。
这听起来跟第一个好像有点像，但感觉那个心理层面的强度完全不同。哎，
没错，关键就在看到它这三个字。
这不只是会算，而是一种看到题目你脑中警铃就会响起的状态。
为了达到这个层次哦，朱导用了一个听起来有点惊悚的词，叫洗脑。但这不是负面的意思哦，它指的是一种极度深刻的自我对话。
他在影片里用了一个所有人都懂的比喻，就是我们小时候打的超级马里奥
啊。我立刻有画面了，第一次玩开开心心往前冲，结果撞到第一只走过来的乌龟就死掉了。
但是你复活之后走到同一个地方，你全身的细胞都会提醒你注意前面有乌龟，这一次记得要跳起来。
Exactly， 这就是所谓的失败学习法 failure learning。那一次失败的经验会像烙印一样刻在你的脑海里，所以朱导才说，当学生在订正时，常常会忍不住脱口而出：“哎呦，我怎么那么白痴啊？啊，就差一个负号啦！”这种看似在抱怨的自我对话，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哎，这点很有趣。很多家长听到孩子这样讲，可能会在旁边念：“不要抱怨啦，怪东怪西，赶快订好就好了。”但朱导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觉得这个懊恼的过程反而是学习的关键嘛。
对，他认为这个懊恼捶心肝的过程就是在对自己的潜意识进行一次强烈的洗脑，他才告诉你的大脑记住这个痛的感觉，下次遇到类似的状况绝对要避开这个陷阱。这个情绪的连结会让记忆变得非常深刻。
这个比喻很棒，但我也想到一个问题。现实中很多孩子对于犯错的反应不是警惕，而是更深的挫折跟逃避耶。这种失败学习法会不会只对那些心理素质比较强的学生才有用？如果孩子一看到红字就想放弃，那怎么办？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失败学习法的重点不在于失败，而在于从失败中学习，这就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引导，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成长型思维。当孩子懊恼地说我好笨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他说没关系，我们不是笨，只是还没学会。你看，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陷阱，这代表我们进步了耶。把焦点从犯错的羞耻转移到学到新东西的喜悦，这个方法才能真正发挥效果。
我懂了，所以重点是重新定立错误的价值。错误不是能力的判决书，而是学习的地图。好，那第一层是会算，第二层是透过失败学习法达到看到它不会再错的心理状态。那第三个，也就是最高层次是什么？听起来挑战很大。
最高层次就是真正的融会贯通，朱导称之为类似的东西我下次也不会再错了。这已经从点的学习扩展到线和面的学习了。
哦，这不只是订正一个题目，而是要复习整个单元。天哪，这对很多学生来说会不会感觉像个无底洞？光是学校作业就写不完了，还要我把整个单元重看一遍，反而会产生抗拒感吧。
的确，这也是很多学生却步的原因，所以执行上需要一点策略。朱导举例，假设你今天错的是一题因式分解的题目，你完成了第一和第二层次的订正后，第三层次的动作并不是要你把整个单元的每一题都重算一遍，而是回头去翻开你的课本或讲义，快速的再看一次这个单元的核心观念是什么，有哪些主要的公式，然后挑个3到5题类似的题目，可以是课本例题，也可以是参考书上的， 再做一次，确认自己真的懂了。这个动作的目的是确保你不是只会解这一个题目，而是掌握了整个观念的脉络。
原来如此，不是漫无目的的重做，而是有策略的去巩固。这听起来就实际多了。所以要做到这三个层次的订正，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工具和方法来辅助。朱导的影片里也提供了几个非常实用，可以马上就动手做的方法。
是的，他把抽象的观念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我觉得这点非常棒。
第一个工具就是人手一支的荧光笔，还建议拿到考卷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荧光笔。但重点来咯，不只是画出错的题目，连那些猜对的或是写的时候不太确定想了很久才写出来的题目也通通要画起来。
这个观念哦，超级重要，真的哦。很多学生会有那种侥幸心理，觉得猜对就是我会，但其实这只是运气好。这些猜对或不确定的题目就像是墙壁上看不见的裂缝，这次没漏水不代表下次地震来了它不会崩塌。把它们画出来，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知识上的所有漏洞。
第二个工具是保留计算过程。朱导特别提醒，千万千万不要把原本写错的算式用立可白涂掉或擦掉，因为那个错误的算式哦，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最喜欢看学生划掉的算式，那里面简直是宝库，常常一看就知道啊，原来他是在这一步把加号看成乘号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就像犯罪现场的证据，你把它清掉了，就永远找不到凶手是谁了，保留下来才能对症下药。
没错，看到自己当初是怎么想错的，那个啊哈的瞬间，学习效果最强。第三个工具是用不同颜色的笔订正，他建议可以用红笔或绿笔。这样的好处是，你可以非常清楚地区分考试当下的思路和订正后的学习笔记。整张考卷摊开，哪里是当时的盲点，哪里是后来学到的新知，一目了然。
在这些学生可以自己操作的工具之上，朱导还特别提到了家长可以扮演的角色。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订签，也就是订正加上签名。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心态转变，可以大幅降低亲子之间因为功课产生的冲突。
哦，这点我很想听听。很多家长都觉得签名压力很大，好像要帮老师检查作业，但自己又看不懂。比如说国中数学，到底要怎么办？
这就是关键。朱导说，家长的角色不是批改作业的老师，而是关心学习状况的伙伴。你完全不需要去判断孩子订正的内容对不对，那个是老师的工作。你可以把焦点放在关心三件事情上。
哪三件？
第一，看看分数旁边老师有没有写逐句，也就是全班的分数分布。这不是要你拿来跟隔壁小明比较说，你看人家考100你怎么才90，而是用来了解孩子在班级里的相对位置，给予适当的鼓励或安慰。例如，如果这一次考试普分都考不好，平均只有70几，那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这一次题目真的比较难呢，大家都不容易，你考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这会让孩子觉得被理解。
这心态很重要，是同理不是比较，把签名变成一个亲子沟通的机会。
完全正确。第二，你可以检查一下孩子错的题目有没有用我们刚刚说的荧光笔画起来。这个动作很简单，但它代表孩子有没有诚实面对自己的错误。第三，看看错题旁边有没有用红笔或绿笔写的订正笔记，这代表孩子有没有实际完成订正的动作。你不用管他写的对不对，只要看到有笔记就代表他付出了努力。
这样听下来，家长的角色从一个审判者变成了一个支持者。我不用再问你这题为什么又错了，而是可以问，哦，你有用荧光笔画起来耶，很棒，那这题订正的时候有发现什么有趣的地方吗？整个对话的氛围就完全不同了。
是的，光是关心这三点就能给孩子很大的支持，也让签名这件事从一个家庭压力的引爆点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关怀行动。
哇，这真的很具体。我们现在把这两份资料放在一起看，那个学习的全貌就变得很清楚了。补习班的资料帮我们点出了问题的核心在于日常执行，而朱导的影片就为这个执行提供了一份极其详细可以按图施工的蓝图。
没错，朱导那三个层次的订正方法，其实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减重比喻中最关键的日常的饮食控制与体能活动。没有这个部分，你请再贵、再有名的教练，也就是家教或补习班，效果都注定会大打折扣。
我完全同意，所以这两份资料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学习不是单纯的加法，不是上越多课、做越多题目，成绩就会跟着往上加。
对，它更像是一种乘法。有效的订正和思考就是那个关键的乘数。如果你订正的方法是错的，或是根本没订正，那你的学习基底可能趋近于零，后面不管加上多少课程，乘以零，结果都还是零。
没错，真正的关键是你如何透过像朱导说的这种有效的订正方法，把你已经学到的东西用好，让每一次的错误都成为下一次成功的养分，这才能让你的努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所以说，真正神奇的能让成绩产生变化的魔法时刻，往往不是发生在课堂上，也不是发生在家教老师的面前，
而是发生在考卷发下来之后，你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书桌前，面对那些红色的叉叉，跟自己内心对话的那段时间，那才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
聊到这里也让我想到一个或许可以延伸思考的问题，这种失败学习法和三层次的订正原则，其实不只适用于学校考试。你不妨想一想，在你的工作、人际关系，甚至是个人兴趣中，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失败或错误？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只是把它修正了，也就是停留在第一层次，然后就急着往下走了？
譬如说，工作报告的数据弄错了，改对了就交出去，跟家人吵架了，道了歉就没事了。
是的，但我们有没有试着像第二、第三层次那样深入去分析，导致这个报告数据错误的是不是我收集资料的流程有漏洞，导致这次吵架的是不是我们之间一直存在某个没有解决的沟通模式，并且去思考如何确保自己下一次不会再犯下类似的错误。这个方法后续不只能帮孩子提升成绩，也能帮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更多领域实现真正的突破。